咋样了？第二个期还有什么做上的有什么困难吗？
第二印比较沉，把地方可疯了，
赶快想一想，就跟那个女孩子的这辈子有什么错事，好好的忏悔。
可能前心可能后悔那种。
刚才我看这钱拖到一半了，都。
我以为是打坐状态好呢，跟你说。
我现在坐上没有什么问题的。
净土宗念佛怎么念？
净土宗念佛就阿弥陀佛这么念。要是分起来的话，
净土宗是不是也一心念佛？
啊、哦，对，哎，你看看你学了心中心可聪明了，是，净土宗就是一心念佛，不管是什么法门都要一门深入。老师还没来，等老师来了再那个。
我先找一下。前面看看。
这是一天要念十万遍是吧？
一天能念十万遍很好，也没有说要念，多的话你可以一天念十万遍。
这个时间排你的方便吧？
至少两万遍是吧？
嗯。你这种说法啊，净土宗还真都很少说。净土宗说，哎，就看你的方便吧。其实净土宗还真不这么随随便便的说。你去看那祖师说的各不一样，有的人说，哎呀，一天念十遍就行了；有的人说，就是一天要念十万遍。那黄念老一天还念十万遍呢，他最后那个什么的，那个在地上都摔到地上了，还在那念佛呢。
散心念佛不行是吧？
散心念佛就有点像我们刚才有人说念咒，他走在路上他也念，吃饭他也念，睡觉他也念，看起来挺好的，但是他就三心二意的念，养成习惯了，三心二意的嘴念心不念，光记数量啊，嘴念心不念呢、啊，心里头盘算着别的，嘴上阿弥陀佛。你看那电影里头的好多这种人，
那就是口念心不念呗。
啊，对，
那待业往生呢？
待业往生就是他还是一个凡夫，他也可以往生到净土。
哦，
嗯。刚才不是说了吗？末前句，先说末前句，再说末后句。他问什么叫末后句，你先说说啥是末前句，你说好了咱再说末后句。随便坐，师兄。末前句就要往公案上讨啊。说什么公不公，按不按，你忘了？
忘了。有末后句，扫尾巴的。
你那个说什么七中七、八中八那些呢？我往前坐。
大小德山会末后句，这有言头说的。
哎，这
哦，这是雪峰给他师傅的
财神。
你为什么想参这个末后句的？
未想
哦，这回颜色出来了。我知道这个公案，我知道你为什么想起来问这个了。
因为这个德山托钵，我当时想了好几天，也不是很
啊、哦。我知道，我理解你。有没有别的？你这个想好几天很正常，你想不出来也很正常，对你来说这非常正常。还有没有别的呀？
就这个有呀，后面好多公案呀，就这个是一开始没怎么看明白的嘛。
这个公案有剧情，比较复杂。嗯，
讲一讲呗。
老师，我也想听。
就是他师傅去吃饭，然后他徒弟见到师傅来，他就说：“钟未鸣，鼓未响。”
我给你讲。
好，你讲。
不用讲。
钟已鸣，板已响。师兄现在要去哪儿啊？你想一想。
你说的钟已响，鼓已响，鼓响了就去吃饭呢？怎么了？
他说完这话，他师傅拖着钵就走了。他讲钟为鸣，鼓为响，拖钵向什么去？
板一响，那钟鸣板响的是
哪？去吃饭了？咋了？
去法堂了，我们要去法堂了，是不是？打板。
他是托钵，托钵就是去吃饭，
托钵是吃饭的地方。
不说托钵，我说那个，我们不是托钵，我说打板儿。
打板进禅堂咋了？
我那个就是说
还不知道他说的内容是啥嘞。
这个比较玄妙，你这个地方有好几个，有几个特别简单的。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们禅师经常说呀，比如说那个。我们在印行古寺不是也说过那一个吗？就是百丈说那个地方的话，尾山林佑可以去住，然后那个首座就说了，他凭什么去住，我不能去住啊。然后百丈就说了，好吧好吧，就这个瓶子，这个净瓶，你说的是净瓶啊，就着相了呀。说它不是净瓶，它是什么呢？首座说，那我们也不能不说它，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净瓶啊。百丈就没有肯，这就是禅宗的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吃东西，哎，好吃吗？好吃，这是凡夫，你看看你贪个好吃吧。不好吃吗？不好吃，那是木头石头，他一吃啥他都吃着他都没有味道啊，那是木头石头。这花生有味道吗？有味道是凡夫，没有味道是石头，这是该当如何是好。这是虚云老和尚他们晚上小餐就要喝点啊，吃点啊，吃点小吃，喝点茶，是虚云老和尚出的，这是禅宗最基本的。
那老师，我把我那个下句，我觉得说出来吧。
嗯。
上句是那个钟以鸣，板以响。
嗯嗯。
师兄要去哪个地方？
嗯。
啊，去钟未鸣，鼓未响处，或者钟未鸣，板未响处。
钟未鸣，鼓未响，你怎么见到那个处？
他那不倒着玩的吗？
那个处不是见的、
哦、那处是什么的？
他本来就是那个处，不是见的哦。他为名亦为想哦。
本来的话，你还有你说是还是不是？
我没说是和不是呀。
如果是钟未响，鼓未鸣，那个地方就是这一直在的这个处。
嗯，
那钟响了，鼓鸣了，这个处在哪儿啊？
他也在那地方
啊，
他俩一样
啊，
是吧？
他俩一样，
幕后剧就是、
他俩一样，你咋不吃屎呢？
那咋？他那分别呀、啊，我们是人有、
啊，
要，咱们要起因万机啊，要分别呀、
啊。那、啊、你想吃饭的时候你就分别了，
啊，对
啊，别的时候
我就放光了噻。
我一问你，你就不分别了。
老师的意思，吃饭跟吃屎就不分别了。
不是吃饭的时候他分得可清楚了，这能吃这不能吃，他分得可清楚了。问那时候他说一样，他俩一样。
嗯。他既一样又不一样
啊！对对对，神会就是这么答的，菏泽神会就这么答的。六祖打他一下，我打你一下，你疼不疼啊？既疼也不疼，神会就是这么答的。
因为师兄说幕后句嘛，我就想这个幕后句、
不用不用不用，这个你别那个啥，你现在还是脑子，你现在还是脑子，你这个东西无处不在的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扔开它，你必须要扔。它既然是无处不在，你就不要再捞了，你肯定要扔开它，你再扔开它，再老老实实的做。不要再坐上去汇取任何的境界。嗯，
对呀、啊，老师参禅机不就是不用脑吗？
你说的有道理吧？
那我们现在都有脑子，都干不上脑子，所以参禅机的效果作用在哪儿？
就是让你不用脑子。行了吧，刚才说的那一个说完了吧？
没说完，雪峰，
别说雪峰的那个了，就刚才第一个那个。
德山托钵。
不是德山托钵的。
幕后
说的花生的那个好吃不好吃？怎么办？ 后面的再说了，因为先有墨前句才有墨后句啊。先说说这个墨前句，花生好吃不好吃？
绕人。
嗯，
这幕后剧我现在知道了，
嗯，
它有去处呀，有去处就不对呀。
你这个知道就是你的去处。
嗯，
禅宗里面有好多功啊，这个幕后剧可以留到后面，还有好多。齐老师跟元音老人有写信，元音老人说了三则功案，刚才说的那一个比较简单，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用功啊。
你问我？
没问你啊。
你问我？
我问你，你问你啥？问你哪一个？问你公案啊？
公案
的呀。嗯，他们都知道我会问的。对，你喝茶的时候就问了，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点哪个心啊？
我就喝茶了。
那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佛经你放在哪里去？
喝茶。
当时是卖点心的婆子，她在卖点心，所以她问你点哪个心啊？三心都不可得，你点哪个心啊？
点你的心。
我的心是不可得的吗？那不是说的吗？
都不可得了。
嗯。
跟你一样，跟你一样，
你知我知。他不知，
你别在这儿学。
我就记得这一句了。你知我知他不知
啊，这样的话呢，那点心婆婆不是就说了吗？然后周金刚他就没点出来。
对呀。
然后他就那个了，点心婆婆就那个了，点心婆婆就没给他点心，饿着肚子去到龙潭那里了。
是啊，他觉得没脸吃。
不是没脸吃，婆子就没给他吃，你点不出来你就吃不上，他就灰溜溜的走了。
对，
走了以后还很傲，到了龙潭那里说，哎呀，一见他到屋子里头没看到龙潭正在屋后头休息呢，他说这个到了龙潭，潭也不见，龙也不见，就是龙潭听说有人这样去说了他，龙潭刺一下子从那个方丈后面的那个屏风那儿露了个头，说，哎，恭喜你亲到龙潭了。他一听他觉得，哇，这个禅师答的就是说跟教下答的不一样。嗯，教下不会这么说话，他就留下来了嘛。但是这时候还没开悟。
对啊，还亲到龙潭。
我什么龙潭呢？大名鼎鼎的龙潭。嗯，
他这个上面有的公案攒一点点，好多的都不讲，他就只是把那公案记录下来。
那当然了，你讲了，你理解了，你觉得你懂了，那就不好了。
那是叫讲啥公案？那个讲雪。
你这个理解呀，是永远不可能开悟的。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理解，理解惯了，所以理解出来了个轮回。所以呢，就是不是说了吗，齐老师现在也不用说啥，齐老师只要挂俩牌子就行了，现在的学生第一排左联是上联是圣物信汝意，下联是汝意不可信。
所有回答的答案都可以。
嗯，对对对对对。
一问问题看牌。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这样。
齐老师特别喜欢这两句话。
就针对他比较合适。嗯。你这个思维肯定是不能正道的，如果思维能正道，哲学家就可以了。嗯，你的思维心肯定是正不道的，而且你的思维心比起那时候跟佛学的那些人的思维心还差得太远呢。嗯，他这个师兄他们学楞严的，那楞严里面七处争心，心在哪里啊？心在内，心在那不对，那就哪儿啊？在外，不在外在哪儿啊？就在中间，不在中间在哪儿啊？就在那个什么什么不执着的地方，什么什么的，一下子说了七个地方，哪个地方都不对。 他还能就是再找出来一个地儿，他一共找出来了七个地儿。袁英老师说，你看看这妄想执着打的，你看这水平，你看这阿难这妄想执着打的，对，我们还问不出来这么多呢。嗯，就我们就是这理解那么能善于理解的他还不是呢，何况我们现在还不如他们呢。你理解肯定是没有用的，而且你理解了，你处处的在事儿上你也碰壁啊，对不对？嗯，对，一说到这儿他赶快点头。慢慢慢慢的，你的意思你的理解没有那么坚固了，生活中即便是你没有开悟，你那些事儿也好办多了。嗯，没有那么坚固的观点了也就好办多了。嗯，所以妄想执着松动了，即便是没有开悟，他的烦恼疑惑也会少很多的。嗯，
那个三心不可得，他那个本身卖的就是点心，我就要做吃你这个面做。
哈哈，我咋了？你跟我想
说啥？
没听明白。
说啥？
这是个
谢谢谢谢。
面心啊，是这个面做的。
我不来
了。面心。
哎呀，
他点哪个心？他给我点你那个那面，面你的心。
大才人。
三心不可得嘛。
三心不可得，首先你那个腿就不可得。
那还有一瓶。
你的腿是不可得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在什么地方弯腿啊？练腿啊？
在这。
嗯，疼啊，老师。
本位不移，其应万机之心。
哎呀，你这些东西，你这些东西要扔，真的，真的要扔，真的要扔。
不是了，开始
诗人一样哈。
对啊。这个是诗人，这个是才人。
你刚开始学的时候还挺好的，现在学了一堆多事儿，现在就是多事儿。
点心吗？
你该吃就吃。
你的本位在哪儿啊？
人家问的没有。
我问的就是不想让。
你看，
个答疑出来。
人家不是问。
刚才袁怀师我们讲到了德山的事儿，德山，你坐。德山去见龙潭见他师父龙潭重信，见龙潭重信，这个龙潭重信他没见着，他就说：“哎呀，这个龙潭重信那么有名的人，这个到过来一看，这什么呀？这是也没有龙，也没有潭，潭也不见，龙也不现。”他就这样说的。他属不属于不尊师啊？
反正有些淡吧。
反正有些淡嘛，
就没人拿，没人拿单儿。
反正有些淡嘛，
反正有些淡嘛。
但是他也悟到了呀，他轻率，人家龙潭还肯定了他的轻率呢。他说：“你这什么呀？这什么龙潭重庆这么有名了，过这儿来也没有潭，也没有龙，啥玩意儿啊？”嗯，他说：“我来了，潭也不见，龙也不见。”嗯，他这么轻率了。龙潭重庆是不是应该说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罪上深重啊。龙潭没有这么说，龙潭一冒头告诉他：“哎呀，恭喜你亲到龙潭，你这个啥也没见，这就是亲到龙潭了。”
这个
哎呀，
这个现在不要放进去。
嗯，然后他一听，他是学教的，他一听这种回答就跟一般的回答不一样，他才服了龙潭，他留下来了。后来在龙潭这儿开悟的。
黑色的，但是就看着。
那你过去心不可得，不要忘了吧，那是你自己该的，那是你的姻缘，那是你的姻缘，都说过了，是该的。
我搞不清，
我的天上要不你调低一点，
调嘛，
要不然就又得汗湿了呀。
坐这个啦，
这边的
你那在风口上会聚热，要不换一边也可以，
对着你吹呀，那个热气。
我就想站一会儿，
你为什么要问袁一老师的问答？你有什么事问我们，给你检索。你不相信我们？
没有问题，我就觉得翻一翻，不知道会翻到哪一页。
你翻应该翻略论明心见性。
我也明天也会翻一翻，
刚刚能够解你的错，那一页就可以。
对，我就想随意翻，
随意翻就翻略论，
可以解你的错
啊，翻略论，翻略论吧。 来这是客气取证的。那问答集有好多种情况，有的情况适合你，有的情况不适合你。嗯，你呢？你最近打的怎么样？
刚才您说就是不可能嘛，所以我也不想着去安住在某一个。
可以可以，很好很好很好。嗯，
我听话打字。
到这个月底100块，先100块。
就这样，什么都不想，这样的话好，这样用功是好的。嗯，佛法是心法。齐老师上线，你就说一声。嗯。除了刚才那一个，你这是啥呀？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当时的时候，齐老师跟严毅老人的书信集里还有一则公案。是前面的，就是说的是白天用功能不能不随着境界转，能的话那晚上睡着了做梦，在梦里头能不能不随着境界转呢？嗯，
这个公案里面也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随着境界转和应缘去处理一些事情，他们两个区别在哪里？
是心地，是心地，心地是心啊。嗯，
心咋不一样
啊？心是心上，你走路了，你也过来了，你走路了，你也没有留一个走路啊。但是你还是走了呀。是心地上不留痕迹，嗯。这就叫不随着境界转，嗯。你心里头没有这些。嗯，或者心里头不搁这些都好。
嗯，那随着境界转呢，转一会了。
随着境界转就是心里头搁着这些呢。你看看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好的，我做了什么错的，我这个事儿的话怎么着了，我就在这一直想着我这个事儿是不是道啊，跟道合还是跟道不合。
花生是不是应该是不生不灭呀、
啊？
我可吃了。
对对对，他说的好，吃了以后这是生了是灭了。
怎么能才能真正的在心上彻底的清零呢？
你要不清，你就不用清零了。
你说的是见性还是心的清明啊？
清明，
清明啊，清零啊！你现在呢？能拿出来哪一个？你现在拿出来一个试试？
拿不出来，但是
对呀、啊，这不就是零吗？它本来就是零，你非要往上加，你加不上啊。
那是你认为。一直被这个误会深深的纠缠。
你现在连你的心都拿不出来，你还给它清零？嗯。你说那个深深的纠缠的那个事儿，纠缠就让他纠缠，你也别放下这个纠缠，就给他搁置就行了。
那这不还是随着境界跑了？
那不是的，你搁置他，你要是有一个一定要把他过去，这是另外一种随着境界跑。
嗯，就不处理。
对，第一个不处理，第二个你那种情况，到时候我再跟你说，你那个情况根本都没事儿啊。他本身他佛说的很清楚，要四依，你依哪儿去了你？你那最早的时候是你没有眼，你是你个瞎眼，你依错了，你还现在还害怕，你担心呢。我们都有过，我们为什么不会呀？是你自己糊涂。佛说的很清楚，是四依，你任何一个佛教徒都知道啊。依法不依人，那还用说吗？你不看他说的法，你看别人都公认他，那魔也公认他呢。你到了那个范围内，到了那个氛围内，所有的人都说这个魔说的好，他说的灵验，所有的人都对他膜拜顶礼。 那你看他说的法是不是那个究竟义啊？你得看这个呀，你怎么能看别的呀？这是四一，从来应该是四一，从来就应该依法不依人的。我们新中心法也要求皈依根本上师啊，我们每天也有祈请啊，但实际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说了，你这个怀疑是正常的，你没有明心见性，你当然是有怀疑，多少都有一些怀疑的，这个东西先搁置，你能听话好好去修就好了，即便是有怀疑也没什么呀，除非你明心见性，要不然你肯定多少都怀疑。
我觉得这像个死循环。
不是死循环，明心见性这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信。
你明心见性了，你
明心见性了，明了个啥？就是你背的那些，你随便背一条。
把背的说一下也行。
明心见性了，对。
明心虚妄不可得。
对，明心见性虚妄不可得，这个地方没有你信的余地，你要信什么呀？没有你信的余地，还谈什么上疑呀？他都谈不上疑。
这个背熟还挺有用的，
都是虚
妄的了。
背熟了有用，
你也是虚妄的。
他没有一个什么东西需要你信啊，你疑什么呀？这个时候就彻底不疑了，就谈不上疑。即便是有怀疑，这个怀疑也不重要，那是习气。嗯。
那断疑根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断疑根就是每一次想到信什么，信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所疑，没有什么所依靠，就没有疑了，就消散了那个疑。即便是不消散，你搁到那儿它也会消散，因为它并没有疑的对象。你先说你信什么，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啊。
是因为没什么可信的，所以也无。
你说的这个是因为所以立的，就是这么立的，不是这么立的它是很正常的。
我是想，我重复一遍思想，看看我理解上有没有到位吗？
你
是因为没什么可信的，既然没什么可信的，
没什么可信的，也没有你这些因为所以。
哎呀，我先把它表达完整吧。
老师就想，
要不然我觉得脑袋太不够用了。
也不是的，也不是的，你就这样吧，你就
最好，
你就这样，你就那个什么，你就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因为所以，就说你真正的那个，就这么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水能解渴这个事儿，你不怀疑。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这样的，水能解渴这个事儿你信吗？我信什么呀？这个事儿很正常，不需要我信，就是这样，你就想这个就行了。亲政啊，实修啊，都是这个，就是这样亲切的，亲切到这儿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谈不上怀疑。
而水能解渴可以亲政啊，
是可以亲政，
他这个不能亲，他自己他绕不出来，
他绕不出来，你能绕出来不能？
对了，他说我没进去。
说你什么？
杰克，我们之所以不怀疑，是因为无数是亲证过。
对。
你这个佛性这个事儿也是啊，你现在说话又亲证了一次。
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我们就恐了水能解渴，就没啃着佛性呢。
可以作为一个类比，你这不是正在修吗？你不是正在修吗？
顺着这轨道，
那有啥懂不懂的？
就是、这个佛性，你刚才体验一回吗？
有啥事不事儿的、
啊？你就是在佛性在起作用。
完了，一到这儿，
那我无始以来也在体验佛性不，还不无始以来不也在堕地狱吗？
啊，
无始以来也在体验我的佛性
一样的呀。
你还没有，你老别老拿你的地狱吓你，别老拿地狱吓你，你别说的那么那个啥，你现在都在成道的路上了，你别老拿地狱吓你。我们心中心就不这样，不是说的你即便是你不修了，你断坐了，你也在心中心这里，你也不会下金刚地狱。相反，你修完了百座，你就永世不堕三恶道了。因为地狱这个词儿不许你说了，好吧？
没有机会了。
嗯、对，你再次下地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是大菩萨了。
以后都没机会了。
这地狱就是两种人，一种是造了那个业的，一种是那个有菩萨见的这种人。因为菩萨见这里无出无入，所以他能够入得了那个地狱。你下一次就那儿了，就那样式了。
私心还很重哦，老想自己快点解脱，还菩萨呢。
那不是说了吗？谁负你啊？ 你首先三恶道堕不了了，永世不堕了，另外一个谁负你了？
残缺的心呐、啊，畸形变态的心。
心也是虚幻的。
他说的好，嗯。
你这个畸形变态的心也是虚幻的。
每个凡夫都是畸形的。都是残缺的，
你这个又是那种那套又来了，今天少学了一点儿，今天少学了一点儿，又回去原来的了。老师说的那么可怕，即便是他是那么残缺那么畸形，那也是海阴放光。我跟你说，你老是想的那么那个，佛性这个事儿是从来没离开过的，你放心，就看你肯不肯回头。你不肯回头你就畸形，你肯回头了他一直都在呀、啊、
他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但是那个凡夫造恶业造的那么令人发指的时候，那佛性不也在？
那都是因缘，那都是因缘。恶完了他还会善，善完了他还会恶，那都是因缘。哪个造恶业的他都造过善，哪个造过善的他都造过恶。你在这里头你能弄出个头？老是拿那造恶业什么的特别那个的去吓唬人，你都过去吧，你过去吧。你现在都说了永世不堕三恶道了。
那老师，那个魔王跟佛的一个水平了，他还是魔呀？
魔王是十地菩萨。
十地菩萨，
是十地菩萨化现的。还有一个魔跟佛最关键的点就是魔，它的建立的立足点就是有这个东西，越见越多。佛这个地方就是从无这里铲除了它的根基了，他做的就是有相的、有为的。
他
比如说抱着有的心去修禅定，修的就是神通，那种的就是明显的入魔的呀。
大家都认为魔是最坏的呢。
大家认为魔是最坏的，这个是从佛的信徒的这个地方说。但是他坏到哪儿了？他坏在他有，他最怕的是没有。你没有就等于把他的基功功把他的根基给铲除了。
那现在说那个市面上说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嗯，
那就是这些魔王把这些个好人都给带坏了。
那身心灵就是典型的邪师说法，特别的邪。
是的，有的人讲课的时候，那徒众好多了，他就拿六祖电影那个他开始讲。那昨天你这一说，这个电影他都是不成立的，那他肯定他讲错了吧。
他要是有个东西能够让人家觉得他有点东西，这种的都是邪师。
他就以那电影为基础。
他不是以电影为基础，他是拿个东西，他让你觉得他有点东西。
这也让人大多数人相对活得更自在一点。
怎么以电影为基础啊？为开始啊？用什么？
所有的都是你看六祖这是这么做的。
反正是你要是信我们的，你就别弄了，那个东西就是害人的。
我感觉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起码这个电影它也有一个佛学指导啊。他要不
他活得自在了，是因为他花钱了吧？
原来迷的话，他就是听听，他不也就明白点吗？
明白什么了？我听你明白什么了？
相对区间范围内，
听明白什么了？明白什么了？你进来的这种的根气都属于很糟糕的，其实是。你都不是明白了，你是就是入的邪道，入的很久了，入的邪道。比如说身体的事儿，比如说气场气的事儿，比如说能量的事儿，比如说什么情绪的这些事儿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嗯，
身心灵的事儿，
身心灵。
农民工都比你自在。嗯，
这个话不对，
本来就是。
第一，我自在度比农民工强；第二，
农民工没像你似的天天在这跪。
相逢，
嗯，
他呗。
人家有空，人家就喝点小酒。
我不叫跪，我那叫金刚步。
我说他。
我
说
他。
谁
让
你是
啊？
我从那个里面出来。
我出来了。
啊！
我出来了。
你出来了，你还要放光？
啥放光？
魔主要的特点就是有，他有东西。你在他跟前，你就觉得啊，他好像你跟他过去式都认识，你过去式你恨不得要伺候他，哎，就是这样的。你要给他端屎端尿端水伺候他，他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你生生世世都不要离开他。什么解脱道，你要发誓他是你的上师，你生生世世都不离开他。他能给你变现出来一些东西，他能说出来你的过去你的未来，你还觉得呀他说的可准呢。嗯，
那魔鬼不是好话
啊？
魔鬼肯定是坏的东西。
不是的，你这托说是魔，他说我们是魔。嗯，
就放在那
儿。他的样子可慈悲可温和，你到了他那儿你就开始哭啊，就是简直是像到了妈一样爹妈一样，就开始使劲哭，然后他好悲悯你啊，你越觉得哭了你就觉得好那个，然后你就发现要生生世世的伺候他，就是这样的。
你看外面有个魔鬼
啊，哪儿啊？
影子。
嗯，跟随他，你看那个世界都说了，你去看看，你去搜一搜，有个叫世界十大邪教，你去看看那世界十大邪教的头目都
是
那样
的
呀，你去看一下。
所以老师你看那啥魔他不就是坏的吗？
不是的，他不用好的样子，他磨不住你。
坏的吗？
你看不到他的本质啊，你光看相了。他可淡定，他可平静，他可慈悲，他可有怜悯之心，就是这一类的。他也让你用功做功夫，你那个修行的功夫越大，他越那个你，嗯，他越能够招你做他的那个魔子魔孙。你现在还没怎么练呢，嗯，我们现在是没咋练，他不稀罕我们。啊，那定也是啊，那定就是有邪定。他用有为的那种的心态去、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啊，他的特点就是有为。所以那个后来大家就是说嘛，就是那个魔王到底是谁，魔王在十法界是个什么位置，就是后来大家就认为，就是推断出来的，也在有一些佛经也说过的，就是我们在欲界天的那个最高的就是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他的特点就是已经特别的有了，你要啥他能有啊，嗯，就是他化自在天的天主，他跟魔王他是一个身份。嗯，他就是建立在有，嗯，所谓的美好，他不用美好他摄受不住你啊。嗯，佛教这是拿什么美好，佛教这是好什么好，坏什么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呀，啊，
所以修禅定时间长了他就跑到天上去了是吧？
不是的不是的，那不是说了吗，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他不能够对这个禅定的境界自以为是有什么验相了，有什么验证了，有什么怎么样了，或者认为这个是好啊什么的，他梗在心里啊，就简单来说他不能认假作真，他就过去了。他要认假作真得到了个什么，他说我再努力再得到点啥，再努力再得到点啥，他越努力越入魔。
现在这些培训公司也好，这些心理学这些东西多了去
了，这些东西都是邪的，你可不要搞这些，你要是以前搞你就得忏悔，你那是毒害别人的心灵，我跟你说。
我没有
反正是现在看那些修心中心的那些的，他的那种知见就是不大好救。嗯，他要是信仰那些的话，是不大好救。
那按这么说，那信科学的他也不好救了，他也很坚固了。
嗯。信科学的虽然坚固，但是很明显你有心。他那个就是把心这个事儿，把精神世界夸大其词，夸得很大，让你在精神世界追求来追求去，还打着佛教的名义。科学这个事儿的话，你他虽然告诉你不相信心，但是你还是会知道自己有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科学本身它并没有立一个什么东西，它本身它是在推翻，它的所谓的科学的发展，它主要是推翻。
首先要怀疑嘛，科学质疑嘛、
嗯、你看
他对于说什么一个保持这种质疑和怀疑的这种精神，
他还要实验验证。
嗯，
所以说
还是说回来吧，杨老师，从你这儿起来。
扯远了是吧？
嗯，
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凡夫啊，他就会永远都认为这个心是没本事拿出来的，但是永远都会认为这个心是存在的，直到他明心见性。
他在走向明心见性的过程中，他也不考虑心是不是存在了。你那么你的坐上打的那么累了，你还能坐下哪有空去想自己的心存在不存在呀、啊、他慢慢的他也会怀疑的，心到底存在吗？他会松动的，他的那种坚固见解都会松动，原来觉得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后面的慢慢的就松动了。真的不存在吗？或者懒得理他存在不存在了，这两种心态都是有的。哎呀，不管是什么，你这个佛教徒还是要看佛经。你现在你就扔掉那些，你就看汉传佛教的这些佛经嘛。你佛弟子，你总是要看佛经的，你根据这个来找依据，你别自己吓唬自己。
我觉得心和性就是非一非异的，但是为什么每次一丁点事都过不去呢？
你我没觉得你什么事儿让他过不去啊，我不觉得你什么事儿过不去了呀，你过去了呀，挺好的呀。
那是表面上，
实际上呢，你让他，你觉得他过不去的，他也没有，他现在也没有跟着你啊。
你没想起来他，好像他就过去了。你一想起来他，发现他也没过去。
好好，你这样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的修，先把他搁置。到那个时候的话，第一次就是猛的知见变了，这个事儿他会有办法过去的。猛的知见变了，再来看这个事儿，他就不同了，会这样的啊。放心吧，
我觉得我们原来修金刚萨埵，我这个法门很熟悉，而且每次修都有瑞相，但是依然觉得自己金刚萨埵专门来对着就是忏悔业障嘛，也瑞相都出现了呀，还是认为自己业障重，为什么这么犯贱呢？
还是认为自己啥？
还是认为自己业障重啊？法门也好好修了，如理如法修了，瑞相也出现了，依然认为自己业障重，而且不是我一个人，我觉得我所了解的人几乎都这样。
先说一下那个啥，先说一下那个瑞相的事儿，在我们这儿，你知道我们是咋说的吧？你能猜得出来吧？我们这儿也没有瑞相，也没有业障。先说那个业瑞相，
法门是一个了义的法，当然没有业障，没有。
那你佛说了要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
没有说不一不了义，但是说不了义的法就不值得修啊，还是
不值得修就不值得修。你现在你要是还在那拽着不了义的，你永远不可能进到了义里。
我是说过去，
嗯，过去的算了，对对对对对，
过去对我现在的心的影响依然在。
什么影响啊？是你那么说的。
心不可得。
过去的那个驱使着你跑过来修心中心了，是好事儿。先不说这个了，先说说就是那个验相的事儿。那个验相的事儿，那不是吗？那不是那个齐老师说了，他也是念金刚萨埵，他说呀，这加持力真大呀，念了之后浑身发热，走不动了。老人说呀，你这个怎么还是个你还是个修行人不？你怎么堕在受阴上了？坐在受阴上了，王华君，你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啊？
听说过。
对呀、啊， 他在说自己的就是状态。元音老人说，受音就是色受想行识嘛，你认色为真，这就是色音嘛。你认受，你觉得你的感受是真实的，这不就是受音吗？元音老师说，你怎么，你咋修行的？你还是个修行人吗？你怎么堕在受音里啊？
我们修金刚萨埵的对象可没这么说呀。
你要看了义的经典，你要看了义的经典。
你现在不是
你匹配的吗？这修这个法，他的对象是什么？
我跟你说，你要是往下那么走，你这就是魔镜。虽然是修着金刚萨埵，他要是引导你故意去看瑞相，这明显的，这是典型的魔镜，在我们这儿就是魔镜。
没有故意的引导你要去图那个瑞相，但是它会自然就出现。
它自然的出现呢，按照楞严经说的也是，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就是哎呀，这是好境界，完了这就开始受群邪了。
那说一下都不行呐、
说一下大家没有跟我执着了呀。
不管是不是说，不管是不是说，不管是不是说，
不要在想，
不是，不要把它扯远了。我只是说我们的心为什么会，我们的心为什么会是这个特点呢？就是做不到人家那个广额。
先说那个什么了，先说不是做不到的事，广额托儿根本都没不管这些，没有这些，这些东西都不值得管。先说那个瑞相的那个事儿，那不是说了那是受因，再说他也不是一直有啊，你现在想让他有他也没有了，你在乎这个东西肯定是没有必要的。
在乎啥了？
在乎这个受因是肯定没有必要的。
只是说一下，
对，你就是在乎那个好的相，那是没有必要的。你是在乎的是业障吗？不是说，再说了，我没觉得你
有
业障啊。
我只在乎的一点，为什么我依然认为我很有业障？
那是就是业障这个事儿的话是，每个众生啊，他就是每个凡夫，他肯定是有业的，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对不对？是吧？这是说的是业，但是如果是业障这个事儿是影响修行的，这叫业障。这是你的业障碍你修行了，这个叫做业障。有啥障碍你了呀？我看你不是打得挺欢的，还能来呀？咋仗了？
咋仗了？好吃好喝，那怎么打住？
不是好吃好喝，也不是这个事儿，就是说主要是他障碍你修行了，他没障碍你修行啊，他驱使你来修行了。
他障碍我见性了呀，要不我咋还不见性？
那是你赖，那是你往他上面赖。他不是障碍你见性，他在让你不舒服的同时，那个就是性，他根本都没障过你，是你自己障你自己。你别想赖什么业障啊啥的，我们这根本都是，以前我们这都是忌讳说两个事儿，一个是业障，一个是说福报，都是忌讳。
是不是他在学的那个佛学时候
给他灌输了好多枷锁？我觉得把他们吓得不得了。
是的，只是你那块儿你学曾经学的时候没学明白，正好来讲在你脑子里有记忆。现在我们大家不知道那些东西，我们学的挺好的，轻车熟路。
你就即便是你业障没有了，那也是未了应须还旧债而已嘛，那也就是还债了，就还债而已。比如说你恨别人，别人恨你呗，未了应须还旧债，了着是怎么着啊？
对，就相当于过去
有的就是业障本来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背的都
笑了。
金刚萨埵本来想让你，
我跟你说，我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就是我们深圳是有一个传法老师的。我当时的时候，我妈病可重，我老觉得我妈的病是由我引起的。我觉得现在也是，十有八九都是我引起的。我这个人性格很刚烈，你知道吧？然后他说他能帮我妈消业障，他说你把你妈照片拿过来，我给他修法回向，给他消业障，我就没有给他。哦，后来我拿这个事儿就问齐老师，然后我因为他是传法老师，我也不敢说什么，但是我心里头有怀疑嘛。齐老师就说我怀疑什么？我说他说他能给我消业障。齐老师说哦，这个事儿你怀疑，你为啥怀疑啊？你怎么认为的？你认为他是不是能给你消业障？我说的我认为业障本来空。齐老师说哎呀，说的太好了。齐老师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有个人他过来跟我说消业障，我才不相信他呢。
你看你不相信他，同时你又觉得你妈还是就是
那是姻缘，那是姻缘，过去的事就是因为发生的，那就是姻缘，那就是姻缘，即便是那样的那也是姻缘，就是那种姻缘。
那每一个当下都是
刚开始修心中心啊。
对对对，我刚开始修心中心。
就这么高的
这也不是姐姐力，因为你要是真正想修行的时候，你不会想着去靠别人，你这个地方是靠不住的。他一说我都觉得可别扭。对对对，我不希望去借助什么这种的，我觉得就是反正我就觉得好像不对，跟我想的不一样。
这每一个当下也是果，也是因呐、
啊。那老师就是你那时候，
每个当下也是梦幻泡影啊。
你那时候你心力强，你有直觉说那个就是业障本来空，是吧？他呢，就现在来讲，他
就是他活该，他那时候呗。
就这个词儿很恰当嘛，就是说他学完以后他消化不了，是这意思吗？
我不清楚，我不清楚。我的意思是，你只要一进到佛门里头，说这种业障，说这种福报的很多，那信不信由你了，怎么走由你选择了，你自己愿意那样选择，活该，那是你的事儿，你怨不得别人。
那既然我们本质福报都是具足的，为什么要一个劲的赔呀赔呢？
谁说的要一个劲的赔呀赔呀？谁说的呀？《金刚经》说的，还是《心经》说的，还是《六祖坛经》说的？对，
我要不是因为打了七五星座，打了这么多，我最不喜欢这样的高一句低一句的叫。
还有那个《圆觉经》说的呀，还有《圆觉经》这一类的呢。
哎，老师，确实是那么多放生呢。
那是因果，那是人天。
求福报的。
嗯。
人天福。
对。
跟鸟生什么关系？
有没有要问齐老师的？
齐老师您好。
你好，能听到。
哦，我想问一个那个德山偷播的那个公案，不太理解，刚刚问过了，是他讲的我还不明白。
坑死人了。
就是
我给你讲啊。
就是那个雪峰，他见他师傅德山，他说那个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像什么去处，然后德山就不说话，就没吃饭，也就回方丈去了。然后那个也
注意这个字儿啊，一日饭迟，那个饭迟你注意没？饭迟啥意思？你知道吗？
饭迟我
就是饭煮。
那个、有没有饭迟啊？没
有，在就这就是那个略见明心见性的那个公案。
你是说的德山陀钵吗？
对。
你把公案原文说说，我听你。
好。
我说公案的原文。
公案的原文，然后德山陀钵的公案是这样的：德山禅师座下有两个出众的弟子，师。
不是，这是假的。我说这个公案的原文。
公案的原文我没看，我就是看这个略见明心见性里面这样讲的。
那你那明心见性里头有啥地方不明白，我听听两
位。他就是那个雪峰就见他师父，就是讲了这一句话嘛，就是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像什么去处啊，德山没说话就低头回方丈去了。一会岩头来了，雪峰把刚才的事告诉岩头，岩头说大小德山为会幕后俱在，大德山是指德山禅师，小德山是指雪峰禅师。他这话是说师父和徒弟都没有彻悟幕后俱。德山知道了，把岩头喊来问，汝不肯老僧呢？你不肯承认我吗？岩头密起奇异，秘密的悄悄的告诉德山，德山禅师第二天上堂说法就与往常不同了。岩头听了拍手大笑，且喜堂头老汉会幕后聚，他后天下不奈一何，虽然也只得三年活。此后德山果然只活了三年就圆寂了。
不是也是落了吗？
嗯，我就是不明白那个雪峰就讲他师傅，他师傅也不搭话，就托钵就回方丈也没吃饭。
你疼了算不算落？
然后说。
当然。他是可能做饭饭迟，就是做饭晚了。
哦，那个岩头说大小德山未会幕后聚， 那是不是讲那个雪峰说那个托钵像什么去处，有个去处在呀、啊、那个德山他不答话说没有个幕后去在。第二天上堂说法与往常不同，岩头说说德山会了幕后句。这里不太明白。就是大小德山未会幕后句，有个幕后句，那背后是啥意思呀？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点哪个心啊？
哪一个说幕后句啥意思？
就是
你说说幕后句啥意思吗？
你非得
我就是不太明白呀、啊，是不是那个雪峰见到他师傅讲托钵像什么去处，有个去处在呀？
那完了，那没得吃了。
那我不吃了，
不吃了，
就是不太明白嘛，这公案讲的也没。
再想想，再想想。
那咋办呢？
哦，是我拿着吃，你不让我吃。
你拿着吃，那可是明明是现在心不可得呀。
这个大家都发发言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说说。
说吧，让大家都发发言。
齐老师好。
啊，你好，说吧。
好了，
你直接说吧。
他说的啥呀？
我不知道，先听他说。
希望是让大家都发
了。你说的啥？
就是有个幕后剧嘛，大小德山未会幕后剧在吗？我问齐老师，齐老师说他也不知道。
元音老人有说啊，你把元音老人的读一读，后面的有。
没讲呀。
来来来，给我，我给你翻，姐给你翻，来来来来来。
你说话，老师听不到，因为今天的设备。
没事没事，你在那儿，你在那儿。我来。
能对着电脑说话。
咋齐了？是
有其他问题可以先问别的。
哎，这个地方老人还真的没有答幕后句儿。
嗯，这齐了是他咋也不说呀？
后面的哎，那个谁，这边有一个相似的，他这么多问题都透不过来，透不过就参呐、啊。他这些问题都透不过来，来来来来，你不要那个啥，咱俩来，咱俩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有好多地方咱们值得咱们学习。能听清楚吗？
他们说话我听不到。
咱说咱的。然后呢，那个元音老人就说了，这是不是他当时后面的人也有人不明白呀？这咋回事啊？然后呢，这些好多好多，这一个公案好多好多问题都透不过去，透不过去他怎么办啊？
参的。
透不过去就怎么着？哎，透不过去你应该怎么着啊？
参的头。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
久久坚持，移情不淡，艰苦受尽，欲积触及欲缘，好消息。
修行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一条路，这个事儿是在你这儿。嗯。后面他就一下子过去了，他咋过去的？哎，这样就过去了。所以你要好好用功啊，嗯，不是在别人嘴里讨，嗯，一讨你肯定是又有新的事儿，你还有个又有别的公案等着你呢，千八百则公案，嗯，
都不讲，问这个也不讲，问那个也不讲，
讲就废了，
讲完了，
哎，那你说讲了就讲，他为什么要参呢？那讲了就行了，他为什么参的头面具肿了？他为什么要参呢？他是不是傻呀？是他傻还是你傻？
都傻，一个猜不出来，一个不说。
他就应该让别人说嘛，他何必要参呢？
对呀，说了就不用参了。他说的是也不是你的。
他就让人家说出来不就得了？这个人这么傻，还参的头面具肿，你说是不是傻？
他不也是没人告诉他他才参的，有人告诉他就不用参了。
那你等着别人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今天早上吃八杯宝，你去看了吧？
你如果人家告诉你就直接告诉你就行了，你干嘛还要六运一众呢？
人告诉你苹果是甜的，
你那个佛教的这个一教奉行啊，这个了他告诉你了，那个他告诉你了，然后你学到了，但是你自己回去碰到的是你的老公，是你的家人，是你自己的身体，你这些问题是你的，你能哪个都问的周遍吗？你总去学的，到你自己这个地方上，你自己的还是学不到啊，所以这个地方要参成你自己的东西啊，这样的话你遇到你自己的问题你才能够有办法，而且你这个肯定是跟佛教的教理相符合的，你到时候再看这些就很容易明白，这个必须要化成你自己的，要不然你去学，你学来学去你咋能行啊？
我今天晚上八点到、
你学到了又有新的问题了，你看那机器人的问题就是佛教当时时代没有的吧，对不对呀、啊？所以佛是说的让你会到你自己这儿，你必须要你自己会，不是从别人嘴里讨的。再问齐老师问题啊，可以。好吧。
他们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听不到老师的声音，应该有个设置，但我又还是不费那功夫去找了。一会儿我弄一下。
他还没给啊。
那边讲话，这边听不到。
对，他应该有个设置，但我。
你别老是被转不被转的啥的。
那本来就在你拉你问我的时候，我也又被你骗了。
那你那里的是什么呀？
我那里在我的还是在我那里？
还是在哪儿啊？
都没离开我啊。
我的离开你了吗？
没看我了，你的在你了。我是的钱呐。
你说的是哪一个问题啊？你再说说你是哪一个问题、啊？
嗯，就是那头体跟德山讲，中为名，主为想，托钵像什么去处？但德山不答话，他是不是就是着了他那个头顶的那个像呀？他走了，他没吃饭嘛。然后就讲
他要是不着徒弟的像，应该怎么样？
不着徒弟的像，饭熟了就吃啊。为啥要等钟响呢？
你这个孩子啊，你这个丛林有丛林的规矩，丛林的规矩就得是这样的。那钟响古鸣就相当于没洗手不能吃饭一个意思。再说了，齐老师还说了那个饭熟的晚了一点嘛。
饭熟晚点他是不是着相了？他
不是饭熟了晚了，所以说还没敲嘛，本来按这个时候的话饭已经熟了就该敲了，这个时候饭还没熟呢，所以也没有敲，他还是习惯性的托钵过去了。
他也托钵走了呀，他没吃饭呀。
不是啊，他托钵过去了、他说了钟没响鼓未鸣啊，你往哪儿去啊？是啊，那就是饭还没熟呢，钟没响鼓未鸣呢，他走不是白走吗？他一听他就回去了呀。
那岩头为啥说大小德山都未会幕后聚？
因为他雪峰是德山的徒弟，雪峰是德山的徒弟。雪峰说：“你看看这个师傅，哇塞，师傅平时老是说我，今天师傅被我给说走了。我说了他一句‘钟未响，鼓未鸣’，他托钵往什么地方去？他一声不吭就回去了。他被我说的，你看看他一声不吭，被我说的，你看我也有说师傅。”我说了师傅他没答上来呀、啊、你看看我他你看他就到这儿他就这么去跟德山去他就这么跟岩头说了，所以岩头就说了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师傅是德山，小德山就是指的是雪峰。 雪峰啊，雪峰啊，你这么就是你是咋回事啊？你咋懵成这样了？你还觉得你可高兴？谁教你的呀？是德山教你的呀？哎呀，那这个棒子就应该给德山，他咋教的你啊？把你教成这样了，这就叫大小德山不会摸后就，这都是逻辑上的理解，这还不是起疫情呢。你对于这些修行人啊什么的还不太了解，还有他们的生活你也不太了解，他们有他们的丛林制度。但是这个事儿上，雪峰的意思就是，你看我师父竟然也能被我说回去，你看看，你看我这一说的，他啥也没说，他就回去了。雪峰可高兴。
那第二天，岩头把这个事跟德山讲了一下，德山还说，你还讲我。第二天他那个上座讲法的那个风格不一样，
从新能源到火箭，
然后就说那个德山会幕后剧了。岩头说他会幕后剧了，
那是大德山会幕后剧了。幕后句就是最后的那一句嘛，那最前头有个最前头吗？
就是他不着那个线了，
没有最前头。你这个事儿你没事吧？你没有什么疑惑吧？你会不会有什么疑惑？
我也不太懂。
没有幕前句幕后句，但是呢有的人他就要个幕后句啊，然后他说德山不会幕后句，德山就说你是不是不肯我呀，你是不是不肯我呀，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懂幕后句啊，啊你难道你还要懂幕后句啊，你要是要有个幕后句可以懂，你还是善知识吗？他密起歧义就可以这样去起他。
那个岩头也是德山的徒弟啊。
岩头也是德山的徒弟，但是岩头跟德山就是亦师亦友，所以他会这么说吗？他会这么骂雪峰吗？这师傅咋教的？你看他教出来个雪峰啊。
那他第二天讲法跟以前的风格不一样，
是因为有岩头这样的徒弟，所以他讲法就不一样了。
岩头为啥说大德山会了幕后句？
不是好话，还是骂他呢？后面再说吧，后面再说吧。这里头的问题可多可多的呢，还有好多别的公案。先参参别的，元音老人这个也有好多地方有讲过，
这没讲呀。我看到后面他这个公案就没讲，后面
也有
讲，
讲
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懂。
没事，这个没事。
下次订单就真的很
想。啊？
你那天起比我们高多少啊？我都觉得最近离我都好遥远。
没有。
业障离你才远呢，你都过来修这个法了，你还有什么业障啊？
想颤想颤，
看不明白呀，你们都看过，你们都懂，
我都没看过，喜欢
吗？明星列举明星鉴论你们没看过吗？
鉴论已经说三遍了。
列论明星鉴
论没关系，懂不懂就行。
这个地方现在你这个你怎么是平时不用看这个呀？你怎么还是看这个？
你叫我看明月见明星见性啊。
只要看前面的那一点就行。
重要的是
那小
碗顺着他说的。
那件明星
见性。只要见明星见性。他肯定不会说错，他就按照他走的。
我一直都是讲月见明星见性。
你多想见，你想多想见啊。
列论明星见性是吧？我这都还没看完呢呢，说要看这个要看这个，不是说
你们小册子的列论明星见性就可以了呀，
就看了五条嘛。
老师，我接下来看哪一个？
你原来看了哪一本啊？
心经决议。
元一老人的，你有空翻一翻看一看都是好的。
是，我现在就在做这个。
嗯。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继续打心经的做了之后，就这种，
就认为心不存在，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坚固的认为有一个心。
你即便你不认为心不存在，你也不会坚固的认为心存在。你没有空去这么坚固，你没有力量去这么坚固，你手疼的你没法这么坚固。
不是啊，我不是说坐上啊。
对，我就是说坐下呀。
我本来前面觉得你那样说还是能看到一点欣慰的地方。
嗯。再看看这一天不学差别就大。嗯。
他们都在笑啥我也不知道。
没笑我没。
你这学佛学的确实是没学好。你咋不学佛还好，一学佛了有这么多业障，吓得要死呢。
那个农夫山泉门口有，去门口拿，门口那箱子里有。
对对，帮我们拿出来一个。嗯，
我今天还在想，我觉得我们这个之前少修行的人来修心中心，我觉得会建立快一点，要不很容易把以前那些东西带过来，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自己的感觉。
嗯，
本来没有的那些事情啊，弄过来以后就成了事
了。嗯，
还折腾好长时间，还折腾。
好好好好好，嗯。
好好不讲了。
知记得，知记得，知错记得，是的，是的。
知得不为意外。
对，说得好。
我刚才是不是没说清楚啊？我们前面说的时候，你说，哎呀，你再打打，再打打，可能，就是。怀疑心存在呀、啊、或者是反正就是这方面的这种认知它就会松动嘛。
对对对，是的。你别看你现在这么坚固，睡一觉它又松动了，真的。嗯，
松到后面就妥妥的认为心根本就不存在是吧？
有你就是什么时候他心根本就不存在，就是你忘了他了，回头忘了他很久了，回头再一看那个时候知道心不存在。
前面说那些赔福报赔福报都是我们误解了。
嗯，
真正的赔福报，
你要是有福报可赔都是人天福报。
那真正的赔福报应该如何理解？
所谓福报既非福报是名福报。
是不是了生死十三界就是最大的福
报？对对对对对，嗯嗯。
他说啥？什么是最大的？
横出三界就是最大的福报。就是你肯接受无相，这都是无量的福德因缘啊。这些东西说起来太玄了，不要说这些玄的，说点实在的。你是个人，你就说点实在的，像福报啊、业障啊，我们就不提，你知道吧？他不修了，他说：“哎呀，我福报不够啊！你看，哎呀，我业障重啊，我跟你们不一样啊！”就是这，他自己不修了，他自己就找好多借口，不这么说。说起这两个东西都可玄妙，都成了他修不修行的借口了。
金刚萨埵，然后他和元婴老人关于这方面的那个对话是啥样的？
就是他说金刚萨埵就是可有感应，可厉害。元婴老人一听，元婴老人骂他堕了兽因了。我觉得元婴老人这话好厉害啊。我一下子就把我给折服了，我说哇塞，真的是我们这些学佛的人呐、啊，我跟你说碰到这种事儿，别人只有说是好的， 没，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这是寿音。我觉得哇，这元音老人好厉害，所以我印象可深刻，因为谁都这么修过啊。我们之所以不在意那种就是那种感应，是因为你知道你有烦恼跟疑惑，你的感应对烦恼跟疑惑没有用，所以你就会扔。嗯，但是元音老人说你那有感应就是堕到寿音里头，谁就敢这么说啊？没人敢这么说。
站的角度不一样呗。
啥叫站的角度不一样？元音老人这说的太对太好了。你要是想
超越五十，
你得了吧，你少来这一套。你要是想要山顶上的宝贝，旁边的东西你就不能理，旁边所有的东西全都是垃圾。
所以人家在那个
全都是垃圾，你听说过没有？一部《大般涅槃经》有多少是魔说，多少是佛说，全都是魔说。
那人家是站在这个佛的高度上说的话呀。
反正我说完了，你随便吧。
对吧？那你说，如果说没有那个高度，那到了那个就是说一修，就是说有实修有实证。
是你没有那个高度，是因为你有业障，你没有福报。
我没业障。
佛也没有业障，佛比你高哪儿了？
放心大胆的往前走，一步一步往前来吗？
你别走错喽。
所以没说可以千年不修，就不怕就怕一朝走错嘛。
你走错，你练身体绝对是走错了。
别把重点放上就行了。那就是说这个心中心还说呢，别跟腿较劲，就是说该放下放下嘛。哎呀，圆怀师说那肯定又是业障了，那谁的腿疼？没有一个不腿疼的。我就是说在做打心中心的时候有一个腿不疼的吗？而且袁老那个齐老师就说过，说这个尽量的不动，但是说没有一个，他说没有一个敢拍着保票说我就没动过，没有一个。所以那按你那个逻辑来讲，所有人全有业障了。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理解倒好。
就是啊，
谁没有业障啊？
谁也没有，谁认可谁有，对吧老师？你非得把自己腿脚绑上你就不修了？
我还没听懂，我咋把腿脚绑上了？
我感觉我说明白了吧。
你说业障只能绑住你自己，其他的毫无帮助，
只能绑住自己。
对，
在心中心这里就是这样的，
心中心这所有人都腿疼，都没有业障，都在继续修啊。
在解脱这里就是
还有一个那过去事儿的那个，你要是不方便不说也行，就是不用也不用说的具体的，你那个过去的那些事儿也没啥呀，都有啥呀，都没啥呀。他要是做的不对，你就那样，那你就没错。他要是做的对了，你这样，那你就改嘛，以后不犯。这个忏悔最重要的是以后不犯，你就改就行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这没啥呀。
郭老师，他修这么好，然后
我修的好啥呀？我
昨天还说，哎，我错了，我错了，他
这
样
的修的这么好，
你看老师的这样，
这错了就改呗。
哎，不容易，你把那个事还是放在心里
啊。可也难怪，他这几十年一直从那个那儿来的。他肯定有痕迹嘛，就是
行了行了，你别管了，那是他们有业障，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先把自己解脱了再
说。对对对对对。
你要好担心的话，
你现在是不是释迦佛教下的这些修行人就有这种共业？就像我们的方便太多了，这不知道是幸运还是悲哀。
当然是悲哀呀！你要是依靠这些方便，那就是慈悲成祸害，方便出下流嘛。以前的禅宗就啥都不要，挺起一根脊梁。
那根脊梁是啥？
那根脊梁就是老子啥都不要，老子啥都不依托，老子啥都没有。
好处
啊！
原来脑子不好使，还有这样的好处。
脑子不好使。
我不是说脑子，我说的是老子。
王
孝
六成十人全集，王孝居士全集。
王孝六。
王孝六对，居士全集。
是叫王孝六吗？嗯，他老六。
陆。
王孝陆啊！
陆地的陆。
啊，我还说陆
六六六。
陆。
我一直念我叫陆。
六六六念陆。陆地的陆的吗？
不管是六还是陆，如果齐老师非要强调念六，咱就念六。齐老师没有强调之前，元音老人是说了香露，我们就说香露，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老人写的，他排行老六。
是啊，老人的视频里面有说啊，
是叫王香露呀。
老人的视频里面经常提啊。
六就念露。
那我可能是听齐老师说，因为他说元音老人一直说读六。
啊，那就是齐老师说六，咱就读六。嗯。
那不是齐老师，是魏老师说的。
你听齐老师的，
对，因为我问的是魏老师，
嗯，因为老人的老人的视频里面，老人的视频里面，老人说的是香露师公嘛，香露上师嘛，嗯嗯
嗯。你看那些学建立的，学建立的道友啊，到后面就是跟他说了很多的戒，他学了五六年甚至更多的时间的戒，结果搞到后面。
很有限制是吧？
对呀，就是就没办法跟正常人相
处。哎，我们这一次去那个终南山，然后那也是一个僧人，他我不是说过他见解，我觉得他见解可以。他说：“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他说的，你看那些人呐，他说要是不见性的话，那学戒学的那就是他那个戒学的人都变态了。他自己说的，他是一个僧人，他就是可别扭可别扭的，然后呢就硬压，要不然自己心理变态，要不然就是身体一身病压出来的，不能发火，不能发火，不能发火，硬压的。我跟你说，压的那人都跟个一般人都不如了。
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啊？
所以说要见性啊，所以说要见性。
普遍性呢、啊
不是呀，我说就是怕轮回，本来就在轮回之前，然后又怕轮回，然后又没见性，然后又不知道轮回本空，然后又怕的要死。
还有上次我们去那个南岳的那个师傅，你不是说他是修小乘的吗？
他说的是你看看呀，我说的他在他那儿也只有见性这一条路，要是没有见性这条路，人要被戒给憋死。他说，
就是你还是说前面你遇到的那个僧人？
嗯，对对对。他说到他，因为他是在僧人的这个团队里面嘛，他就说，他说到，哎呀，那些人呢、啊，我跟你说，憋的，那憋的那个样啊，我跟你说，人都变了呀，人都变得都不像个人样了。
那现在僧人里面见性的人也多啊。
不多
，
太少了。你像他这种，这还是好僧人呢。你看这个戒的事压到心头上，压得可沉重。而且他，我猜他说的这些都是莫须有的，不知道谁吓唬他了。
谁呀？
就是他，你这种的都是什么金刚地下金刚地狱啊？什么怀疑上师？我看你那个上师，要是我早怀疑了，我早离开他了。
我早挠他了。
嗯。
你还留着他过年？
你说的上师是谁啊？
要我说，我还还我钱。嗯，
你要是觉得他你一个人要不来，我能帮你。
对，就是，
咱有团队的。他哪有那个胆、啊？
真的，
真的。
好，我们私下再说。
好，
这么多人呢，一起来嘛。嗯。
啥东西啊？干爹啊，
干爹，要钱
呢？来
要钱去。然后咱们就给你买好多好吃的，老多钱。
提前我就高兴了。
郭老师，比如说我们学校里啊，就是学校里啊，说因果就是丝毫不爽嘛，就是它不会错乱嘛，对吧？未造不欲，已造不失。然后业的规律就是增长广大，不管你造了什么善业还是恶业，它就会这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是业最基本的规律嘛，这几条嘛。
没有听说越来越大呀。
业增长广大，那是因为你还没学到那去。
老师可以让他看看达摩四论吧，我觉得让他看看最高的这个了义是啥。
现在正在学《临济语录》，
然后呢？
今天学的少了一点儿。
就快闭了，
打的多了一点，
少一点都不行呀。
这
样，那个药效不够。
就是我也是这样子的特点。完了，同时也会说业本，
很容易
好。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就还是会，就是
因为你看那个中国第一比丘尼，就是才女嫁美女的，就是成都，爱道堂的创办人，龙年比丘尼嘛哈，写的是中国第一比丘尼，才女嫁美女，她以前是个县长，而且文采啊各方面很好，家庭出身也很好，然后呢就是别人等她晚年的时候，别人问她，她就说我是一个胆小的出家人。胆小的出家人就是说比较注重因果嘛，比较谨慎因果嘛，一方面呢确实应该谨慎，但是另一方面因果也本空啊，为什么我们都还是会堕到对因果的恐惧里面，对因果的怖畏敬畏，但是呢就是很难超越因果本空。
我觉得你也可能理解错他了。
不是，
当然了对他的成就也有就是不同的说法啊，因为他显然上就是卧床啊，就全身瘫痪类型的卧床有十多年嘛，但是因为他在卧床之前的十多年不是也做了很多贡献吗，所以还是得到非常殊胜的这个的细致的
照。哎呀那些东西不重要，看他有没有说究竟了义。
那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没必要了。
我还没有接触那么多，我也不是他的弟子。他是能海上师的弟子。你不知道吗？
谁的弟子？
能海上师。
能海上师我也不知道。
清净上师的那个上师。
清净上师的上师知道不？清净成都清净上师。
不知道，清净上师我知道。
清净上师知道，清净上师的上师就不知道了哈。就是能海上师。这属于根基比较大的入藏求法。
是不是在昭觉寺？
清净上师是昭觉寺的。
这个圆悟克勤禅师也是昭觉寺的。
对对对。
他之所以名气这么大，现在的香火还这么旺，就是因为曾经出过不止一位的祖师嘛，大德嘛。
不要搞这些。你在末法时代，你在末法时代，你要是明眼就没人搭理你，好吧？你要是想让有人搭理你，就去弄吧，去折腾那些吧。
我先好好搭理我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你不要从他香火多旺，信众多多去看待他，完全没有用。
我知道。我只是说，为什么这个凡夫人的心还是因为实质太深重了吗？你说因果丝毫不爽，你就很愿意去敬畏因果，好好的谨慎取舍因果。完了，你说因果本空啊，你为什么就不能超脱一点呢？为什么不能潇洒自在一点呢？就是个个都像捆变形了似的。
你说的这个因果本空，你为什么不能潇洒一点、超脱一点、自在一点？却不是，我不会这么说的，我不会这么说。因果也是丝毫不爽的，当然是这样的。我们学佛的人是要知道这个的。但是话说回来，正因为丝毫不爽，所以我们需要跳出来呀。我们不跳出来，一直在因果里，好可怜呀。所以我们修行是为了脱离这个解脱，解脱是从因果中脱离出来的。
你的那个，我在网上买了一套。
就像是生死本空一样，所以才说因果本空。
那我们再说一下那个赔福报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在生活中有多少是对福报的极大误解，然后才说要赔福报，要忏悔业障。比如说那居士们有钱了，有时间了呀，就非常乐此不疲的去放生啊，去就做一些善事。他为什么要去这样做？
他想要求有形的福报。
他能不能求到呢？他沿着这样的方式能不能求到呢？
能求到。
对呀，他放生，
但是这个福报不是解脱呀。
我把这个书看完再去。
那一些
他这辈子没迟到，没求到，下辈子会求到。
或者我换一个方式来问，
嗯，
比如说对于放生这个行为啊，
嗯，
我们不说别的什么，你把这个淡水的鱼放到了海水里面，或者把海水的鱼放到了淡水里，不说这种不合适的放生，我们就只说这个放生。高僧大德也非常非常提倡，甚至他们也花很多的时间精力组织大
家。这是他导善，这是导弃恶从善。这不等于解脱道。你说的高僧大德，你是从放生的角度，我从禅师的角度，我没看说人家放生啊，也没看谁因为放生就开悟了呀。高僧大德也批评了放生了，原来的放生是看着一条鱼于心不忍放生，现在是为了他自己的一厢私利故意买一些去放，这已经违背了放生的意思了。但是他这样老是买老是放，他又自有他的福德嘛，这是他一种布施啊，将来也会有果的。更有福报就容易上当，你知道吧？上当了，干了好多，他说呀，有福报，有福报，你就去吧。
那如果连这一点都没觉得啊，我干了这么多个，而且干
不是那些干坏事的人，他也说有福报啊，他也说消业障啊。
那他的那个太颠倒了，不在我们讨论之列。我们只说佛门里的所谓的这些善事，
佛门里面就是打着借口嘛，福报业障你来吧，你去弄吧，消业障求福报你去吧，弄了半天还是有烦恼，还是有疑惑，就跟上了瘾似的，他离不开。
佛门实在没有做佛事的，他只讲法，包括是后来才做佛事啊，那些
佛陀时代有做佛事的最原始的形式，
有吗？
当然呢。
讲心性方面，
这说的适合你啊！我看你听的还挺来劲儿的。
还要走了，
因为要走了。
两个期就搞完了。
嗯，没有呢，还没有呢。
我等下个礼拜。
嗯。
哪个期？
下个礼拜才走。
新宝说元旦来接你。
哎，那个是不是可以关了呀？
元旦不来。
我们在线上，早。
那这个
你是线下的呀？哎，你是不是手机还是传给我？
没有，他录音，
是录音是吧？
那个，
我拿。
那个时候已经不了出来，因为大了。他那个作者，他们那个逝者。